23岁与妻子结婚时，根本不知道自己有多棘手、多复杂。被给予我是两个被过去创伤塑造的人。我们结婚是为了寻找救赎，却在过程中尝到了地狱的滋味。人的本能反应破坏性极强，甚至很残忍。而我们仍然可以选择，当羞耻与轻蔑再次袭来时，将神的爱
引入最深的伤口，让你我的心灵片刻映射永恒，以光亮的碎片拼接生命境界。欢迎收听境界音频节目《境界有声》。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境界推荐阅读的文章。文章的题目是那把伴侣吸引到一起的终将我们分开，文艾伦德。我们家开始滑雪是因为出版商赠予一张在度假区使用的家庭滑雪机票。三岁的儿子安德鲁展现出惊人的天赋， 第一天上雪道就滑下了黑道，后来在他八岁那年，一次严重摔伤，让他整整一年不敢尝试滑雪。次年的感恩节，我们再次来到雪场，女儿们提前下山用餐，只剩妻子贝基、安德鲁和我站在一段冰冷的蓝道顶端。安德鲁开始恐惧抱怨，贝基耐心鼓励却无果。 我终于失去耐心，生硬地命令他出发。他的抗拒加剧，我的怒火随之升腾。贝基对我说：“你先滑下去，等我们吧，我陪他。”我勉强同意，心里却不以为然。我在坡下等了许久，却见儿子仍然坐在雪地上，愤怒驱使着我扛起雪具，一步步艰难地往上爬，心越来越冷， 身体却燥热难耐。我走到妻子面前，生气地说：“走开。”接下来的一幕，我毕生难忘。妻子将手放在我的心口，说：“我知道那些让你心痛、羞耻过你的男人是谁，我知道你为此付出了什么。我也知道你并不想把同样的事加在儿子身上。” 那一刻，我的心突然柔软下来，泪水瞬间涌出。我原以为妻子会愤怒地站在我和儿子中间，保护孩子免受我的伤害，但她却仿佛一眼看穿了我生命来时的路。那些曾羞辱过我的教练、父亲、男人的面孔闪过脑海。妻子迅疾而优雅地应对，卸掉了我的全部武装，只留下泪水、回忆， 以及对自己险些伤害儿子的后怕。看到我的泪水，贝基把手更用力地按在我心上，看着我的双眼说：“你真的很好。”那一刻，他唤醒了我们的亲密，也触及我内心最深处的伤痛与渴望。那像是一丝天堂的滋味，被全然看见，并被相信能成为更好的人。说完这些震撼的话，他转身滑下， 留下我和仍坐在地上的儿子。我跪下来，把儿子抱在膝上，手臂环住他。我承认自己的愤怒，也为让他害怕而道歉。他直视我的脸，将小手放在我的心口，就像他妈妈那样：“妈妈说的对，爸爸，你很好，但你太容易生气了。”原本可能演变成灾难的冲突， 最终以拥抱和眼泪收场。我70年的人生里，那个怒气冲冲爬上山坡的男人已经留在了过去。我远非完美，但改变确实发生了。我和妻子在琐碎与日常中缓慢却坚定地学习，让自己更深地被对方看见、认识与触及。结婚47年后， 我仍在不断发现贝基新的可爱与动人之处，时常惊叹他竟然肯与我共度一生。每一段婚姻，人们都在潜意识里寻找救赎， 隐约察觉对方会给我从未拥有过的东西。通常我们并未意识到自身未被满足的需要是什么，更未意识到对方可能成为拯救我们的人。我23岁与妻子结婚时，根本不知道自己有多棘手多复杂。我把我们的相遇视为上帝带领的印证。如果当时你问我，你娶贝姬是为了修补过去的伤痛与破碎吗？你被他吸引是因为他能把你从母亲那里拯救出来吗？我一定会觉得你又疯又蠢。今天我不会再那样反应了。我是独生子，出生在一段悲剧性破裂的婚姻里，母亲极度缺乏安全感，反复无常，无助，刻薄，又渴望被照顾。父亲在我4岁时死于车祸，生前沉溺吗啡，还有多段婚外情。母亲需要我为她空虚破碎的人生提供意义。再婚后，她选择了一个善良、被动、尽责，与我生父完全相反的男人。他承受他的疯狂，却不知如何应对他的古怪与周期性的自杀杀人情绪，于是把那些留给我处理，即便我还只是个孩子。我学会不断解读母亲，常常紧盯她的情绪变化，用安抚引人入胜的故事转移她的注意。她极端的依赖让我不堪重负，于是我也学会通过惹祸来避免被她吞没。贝姬是家中排行居中的孩子，父亲情绪起伏剧烈，古怪难测，母亲追求完美，常常贬低人。无论贝姬做什么都难以取悦母亲，似乎躲进衣橱更安全，她很少得到母亲的身体安抚。我们是两个被过去创伤塑造的人，像所有情侣一样，我们彼此沉醉，恋爱期的催产素与多巴胺让我们漂浮在现实之上。最终现实开始浮现，即便我们结婚了，母亲依旧同样疯狂，我仍要让母亲保持理智，而我对妻子所谓的软弱与需要感到愤怒。我原本指望她独立，成为与我母亲相反的人，我怎么可能同时让母亲和妻子都满意？我越觉得失控，就越把怒气发泄到贝姬身上。她面对我的愤怒会关闭自己，冷冷注视，她会从争吵中走开，而我却加倍升级。我没有意识到我们结婚是为了逃离创伤，也没有意识到结婚并不必然让我们摆脱家庭与过去的创伤。我们结婚是为了救赎那些失去与受苦，却未曾说清是什么把我们推向彼此怀中，结果是我们深处的伤仍在支配我们，也撕裂我们。我们结婚是为了寻找救赎，在过程中却有时尝到地狱的滋味。我们的故事或许比你的更极端，但在辅导过上千对情侣之后，我看清一个真相：把伴侣吸引到一起的东西，最终也可能将他们分开。若要向前，必须先回头，我们必须走入过去心痛的战场，才有能力去活出一个崭新的未来。在婚姻中面对反复出现的困难、冲突与伤害，若要健康的共同面对，双方都需要一个没有评判与惩罚的安全环境。只要有一方感到不安全，即使问题暂时解决，关系也会留下裂痕，某一天旧伤会再次浮现，让疏离循环重演。要摆脱这种累积的伤害，我们需要在关键时刻彼此恩待，彼此尊重，为连接创造空间。而做到这一点，首先要明白什么让我们感到不安全，我们又如何回应这种不安全感。当威胁感袭来时，我们会本能地断开连接，既与内在断开，也与他人断开。我们画出非军事区，把自己与伤害隔开，用各种方式隔离。有人埋头工作，有人摔门而去，有人刷一小时社交媒体。通常过一段时间，我们会重新靠近，可能表达原谅，但那片隔离区从未被真正踏入。感知威胁、破碎、麻木、隔离的循环不断重演，创伤的根源却从未触及。若要触及根源，必须审视原生家庭的土壤。我因患有精神疾病的母亲极度依赖我， 而被贝基的独立吸引。他习惯独自解决困境，不向我求助。对我而言，他似乎是理想伴侣，愿意同在却不需要我。然而他的独立源自童年创伤，他从小明白表达需求会激怒母亲，于是学会用沉默与隐形来消化母亲的愤怒。我看见的是稳定，却不知那是深深拒绝需要的结果。当贝基因电脑问题绝望地向不懂电脑的我求助时，两个层面同时触动了我。我不习惯他表现需要，也讨厌自己无能为力的感觉。所有沮丧在那一刻翻腾，我爆发，他反击，随后我们都陷入麻木与隔离。当我们遭遇可怕之事，常会失语僵住。另一种回避方式是讨好，通过压抑情绪取悦他人来缓解紧张。我有一位朋友总是面带微笑，但这笑容源于童年战区般的生存环境，自闭症的兄弟，实施性虐待的另一个兄弟，缺席的父亲，情感冷漠的母亲。那抹微笑成了他抵御恐怖的盾牌。成年后他习惯性讨好，不一定是虚伪，而是一种求生策略，通过让他人满意来管理内外的混乱。若不断对威胁做出反应，亲密关系难以走向健康。缺乏安全感的婚姻尚未建立足够的信任去完成共同成长所需的艰难功课。那么如何开始营造安全，建立信任？首先要觉察关系中被感知的威胁以及我们的反应，接着在事情发生时保持警醒，学习以新方式管理自己。我们需要排除进一步伤害的可能，为带着尊重的理解腾出空间，真正看见对方。这绝非易事，但我们能做一件事，停下来，制止情绪横冲直撞，阻断进一步伤害。关键在于给自己一个暂停的时刻，这必须从识别威胁反应的迹象开始。身体紧绷，脉搏加快，呼吸变浅，心跳加速。你是否愿意承认自己被触发？对厌恶冲突者，觉察伴随恐惧上升，对另一些人可能是愤怒骤增。当我们感到被激活，想要逃跑反击，僵住或讨好求和时，就是该停下来的时候。即便能为自己的逃避找到充分理由，也要选择放下，这样才能向伴侣提出暂停请求，让自己收拾心神，安顿情绪，决定不再逃避。为了给彼此修复与回归的空间，我们还需要做另一件事，必须更深地活在故事的维度里，而不只是被当下威胁牵着走。若不了解彼此生命中关于心碎与伤害的核心故事，就无法创造真正的修复空间。它涉及重新走进那些塑造我们的故事，回忆、想象、再次感受与承受。我们要走进彼此过去的情境，真实体会那些经历，明白过去的伤害如何在当下触发冲突。选择暂停并非一次性努力，我们需要反复回到这些故事中，带着更深的理解认识自己年幼而破碎的部分，也认识伴侣的，否则关怀就会失职，安全与信任难以增长。有一次我和贝基准备参加婚礼，他问我穿什么，我回答蓝色西装，他担心两人的蓝色礼服会像穿着同款保龄球衫，我笑着说没有别的西装。我们僵在那里，那一刻我可以让步快速解决冲突，但背后有更深的事需要面对。我说，来，我们坐下来谈谈，你那条蓝色礼服很美，我希望你穿，看来你似乎担心别人知道我们喜欢打保龄球。他笑了，放慢节奏，不急着决定，这个提议让气氛轻松下来。我说，我还不完全明白你的顾虑，但我可以换别的，更重要的是，为什么颜色相配的衣服会触发你强烈的情绪反应？贝基开始讲述童年陪母亲出席重要场合的经历，母亲近乎噩梦般的要求她完美无瑕，稍有差错就会遭遇怒火。关于西装的争执并不在于颜色，而是被过去的恐惧与羞辱缠住了。当焦虑、愤怒或逃避浮现时，我们需要敞开门，聆听这些情绪在诉说什么。尤其是那些尚未面对的创伤，我们要为彼此的故事腾出空间，让安全感生长，让心重新连接。 冲突中我们很容易给出轻蔑的态度，结果只带来更大的分裂和更少的安全感。若轻蔑频繁出现，婚姻难以兴盛，它是亲密与盼头的头号杀手，像无形毒气弥漫在空气中，慢慢毒害关系。追溯轻蔑的源头，会回到熟悉的领域，羞耻。我们先感到羞耻，然后转向轻蔑，把评判投向伴侣或自己，从而暂时把自己拉离羞耻的深渊。贝基和我最早几次世界大战发生在婚礼前，起因是一只锡制茶具托盘。对贝基来说，那只托盘象征着一个温暖好客的家，这立刻惹恼了我。我们车里根本放不下，而且我们的公寓小得可笑，那东西放哪儿？我的语气充满轻蔑和贬低，他开始反驳，我于是加重火力。你可能忘了，我的薪水就那么点儿，有必要买这个托盘装腔作势吗？羞耻推动着我，我无法承认，我或许永远无法为出身富裕家庭的妻子提供足够的生活。贝基说，如果条件允许，我宁愿买几件好家具，也不想买廉价的那种。廉价这个词让我的轻蔑瞬间变成怒火。如果你受不了便宜家具，那我干脆别当牧师了。我猛地一拳砸在仪表盘上，仪表盘当场裂开。这场战争始于我们欲望的差异，他想要一个美好的家，我想成为家庭称职的供应者。事实上，我并不在乎那只托盘，我害怕的是被看作无力赚到足够的钱来满足他。羞耻总是与欲望交战，我们抛弃欲望，转向轻蔑，尽管它具有破坏性，却能在短时间内麻醉自己，保护脆弱的自我，并报复那个揭露我们欲望的人。如果你觉得子弹正朝你飞来，你会举起某种东西挡在身前，最好还能把子弹反弹回去。这是我们用来回避自身责任的一种策略，进攻常被视为最好的防守。我们先指控伴侣，然后安稳地坐在自以为意的位置上，即使因此触发对方的羞耻，撕裂彼此爱的连接，我们也甘愿承受后果。我们的本能反应破坏性极强，甚至很残忍，而我们仍然可以选择更诚实、更富有同情心的沟通方式。下次当羞耻与轻蔑袭来，我们可以试着不再独自面对自己脆弱受伤的地方，将怜悯与爱引入最深的伤口。这一切都是可能的，你和伴侣可以一起励志。我们知道婚姻中会不断面对生命的破碎，但我们彼此立誓，拒绝让轻蔑、伤害、愤怒和过去的失败决定婚姻的未来。这种强烈的主观意愿会削弱羞耻与轻蔑的力量，促使我们寻求神的帮助。记住，在尝试纠正伴侣的轻蔑之前，求神帮助我们先识别自己眼中的梁木。你可以对自己提问，哪些轻蔑的表现对我来说最熟悉？我如何利用轻蔑来麻痹自己自保，并让伴侣付出代价？哪些轻蔑可能与我的羞耻相关？过去的轻蔑如何重演？羞耻与轻蔑有毒且致命，因此我们必须依靠神的爱面对他们。没有什么是神不能战胜的，持续向神敞开自己，让他帮助你胜过羞耻与轻蔑。婚姻并非只是勉强维持，甚至也不只是拥有一段还不错的婚姻。每段婚姻都是对伊甸园的片刻回望，也是对未来天堂滋味的预尝。我们要在彼此脸上看见上帝的笑容。当然，我们常常做不到。许多时候，很遗憾，我带给贝基的更像是地狱的滋味。同样，他对我而言也曾成为刺鼻的存在。这并不是因为我们不相爱，而是因为我们都无法逃避的软弱。婚姻恰恰让最深的软弱浮现，为的是让我们体会上帝如何对待我们的伤痛。唯有承认自己需要医治的人，才能得到医治。上帝使用我们的破碎，使我们更新。
而谁能与你相比？ 对我如此的温柔，有谁能与你相比，永远坚定不放弃的爱我，
有谁能与